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贤首品第十二，礼长者何论？从啊，他这个讲这个正法性啊，正法性，昨天我们讲过了啊，正法性者。今天我们接着看下面他引用起心论的话，又起心论云：若人修行一切善法，自然归顺真如法库啊，六摄方便呢有四种。一者，行根本方便，为观一切法自性无生，利于妄见，不住生死。观一切法因缘和合，一果不实，起于大悲。修诸福德，摄化众生，不住涅槃，以顺法性无住故。我们先看到此地啊。在前面呢，长者给我们讲的正法性，总而言之，我们可以在经论里面得到了一个讯息，那就是真正的把一切放下的就不会退转，如果说放不下，就是说有得有正，有取有舍啊，那么有这些东西在，就是没有完全放下了。遇到缘呢，啊，这个不善的缘呢，容易退行。啊，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啊，所以这个前面说得很清楚。啊。这个性成就法性跟解行法性是不会退转的啊。那我们是不是有那样深厚的善根，自己不知道啊。想学，如果过去生中没有这样深厚的善根，学不到的啊，你会学得很辛苦啊，很容易遇到退缘，不是退转就是魔境现前啊。这个我们在学习过程当中有看到的，有听说过的啊，只有中这个中上根性的人呢，最稳当最可靠的还是戒心啊，有正确深入的理解，依教奉行，这样发心啊，是可靠的啊，是没有问题的。那么今天这个经文呢，长者引起心论上这一段话来告诉我们，起心论上说，若人 修行一切善法，自然归顺真如法故。这一句话很重要啊，也就是说我们修行一切善法一定啊要归顺真如。归顺真如就是我们常常讲的随顺自然的法则，自然的法则就是真如法啊，一点都不能够勉强啊。像我们的四季分明，春生秋长啊，夏长秋收冬藏啊，中国人一年讲24个节气啊，每一个节气如果说是敏感的人，他有明显的觉察到，心地清净的人也很清楚的觉察到啊，这个气节在交换。不过这个近代啊，特别是最近的半个世纪，由于人类科技的发达啊，利用这些科学技术破坏大自然的环境，使四季气节都变成不正常了啊。这个不正常啊，意思就是说地球生病了啊。我们听到许多啊科学界里面给我们讲啊，地球生病了啊，地球的病态就是反常的现象常常发生。啊，那么现在最严重的就是气候啊，冬天应该冷啊，它暖和了啊，这就是反常的现象啊。夏天不错是有热，可是它这个热度超过了，不正常了啊。那么这些可以从啊这个每一年资料里面的这个记载可以查出来啊。24个节气也不正常啊，这些肯定影响居住在地球上所有的生物啊，包括这些动物植物啊，非常明显的 啊甚至于影响到这个自然生态高山河流啊，几千年来这长江大河啊，我听说黄河有枯竭的现象啊，这科学家报告说全世界这个大的河流500条大的河流，差不多有一半现在呈现的枯竭的现象啊，所以很多人忧虑这个水的资源将来恐怕产生缺乏，那人要是没有水问题就严重了啊。那么水资源缺乏肯定影响啊这个农作物啊， 影响啊树木花草的植物啊，也影响了动物的生存。高山的积雪从来没有融化过啊，现在高山积雪开始融化，融化的面积很大，这个都是不常看到的现象啊。两极，南极北极，这是寒冷的地方，现在温度上升啊，两极的冰山在融化啊。如果地球上冰山统统融化了，科学家告诉我们，这个海水水位啊会上升50米啊到70米。那么换句话说，现在的海岸线呢，低于500米到700米的时候，统统会被淹没。这就说明沿海建筑的这些大城市都有被海水淹没的可能性啊。这是什么呢？人类啊违反了自然啊，不能跟大自然和睦相处啊。你这科学技术可以征服自然，自然有回报啊，这个回报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天灾人祸啊。所以齐心论上讲这个四种方便啊，第一个就是行根本方便啊。什么叫行根本方便呢？随顺发心，这才叫根本啊。发心是根本啊，底下给我们解释，为观一切法自性无生啊，一切法没有自性啊，无性之性呢就是法性。这个佛在大乘教里面讲的很多啊，啊，既然无生，当然就不灭了，啊，说一个就行了。中观论上讲了八句。不生不灭啊，实在讲八句，这两句是最重要的，其他的那是陪衬的话啊，不来不去，不长不断，不异不异啊，所谓的是八波中观，这都叫我们呢观一切法。一切法的真相是什么？这八个不说尽了啊。那我们今天看到一切法有生有灭，人有生老病死啊，植物有生住异灭啊，矿物有成住坏空。 啊，怎么说是不生不灭的？啊，怎么说它无生呢？我们看呢，是看很粗很粗的一切法的相续相啊，没有看到真相啊。啊，现代的科学知道真相啊，虽知道还没有亲眼见到啊，只是在数理推论出来，哎，它应当有这种现象啊，这个现象就是无知啊，是从无生的，就是我们一讲无生啊，无生呢生出有啊，有就是物质啊，无生是空啊，换一句话说，物质是从空生的啊，这个话很难懂啊。啊，那么科学家告诉我们，啊，像爱因斯坦所说的，宇宙之间没有一切法，啊，只有场是真的，啊，他这个说法的时候，确实横向法相唯识里面所说，啊，法相唯识学家。他们认为宇宙之间只有识啊，是唯识嘛，除了识之外什么都没有啊。佛家讲的识，科学家讲的场，实在讲呢是一个意思啊，讲场，它像能量，宇宙之间自自然然有能量。啊，这个能量呢，是我们六根接触不到的，对，你看不见，你也听不见，啊，也嗅不到，也尝不到，身接触不到，连那个意呀，想都想不到。六根对他了都不起作用了，所以称他为空啊！啊，但是他确实有存在，他真的是存在，六根接触不到啊，所以科学家称他为能量。他不是物质，他也不是精神，精神跟物质呢，都是从他生的。啊，那么在佛法里面讲，他先生精神，然后再生物质。啊，就是阿赖耶的三细相啊。啊，我们讲识，讲能量，讲场，都是讲阿赖耶识的自证分。啊，精神呢是阿赖耶识的见分，物质呢是阿赖耶的相分。啊，它一定是先有见分，然后再有相分。啊，相分就是物质。啊，所以物质是从能量里面变现出来的。所以变现出来，它的时间呢，存在的时间非常短暂。啊，所以《般若经》上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它不能够长久的 停在那里。啊，它能够存在多久呢？人王经上所说的，一刹那九百生灭。如照人王经上所讲呢，我们过去也常常谈到这些话啊，大概是一秒钟啊，216000次的生命啊，一秒钟是216000分之一秒，你怎么能看出他的生命啊？所以佛干脆讲个无生啊，啊，无生他真的有生，如果要没有生的话，这个无生两个字就毫无意义了啊，他才生立刻就灭了啊，灭了之后他又会生，但是另外再生的呢，决定不是前面的那个物质啊。所以我们反复看到物质的现象，就是生灭的相续相，这个一定要懂得啊，绝对不是真有，包括我们的身体。啊，那我们今天认为物质有，精神有啊，这是妄见，就是说这个看法是错误的，这个想法也是错误的啊。你真正明白事实真相了，不住生死，没有生死啊，啊，就没有生死啊。啊，没有生死是真的，是事实真相啊！啊，那么诸位要知道，精神的现象、物质的现象，它都是有生灭的。啊，刹那生灭，法性没有生灭。的自信，自信啊，不生不灭，自信能生精神，能生物质啊，所以物质跟精神都有生命啊。这个精神，我们现在一般人看着灵魂啊。灵魂有没有生命？有啊，但是它跟物质的现象不一样，物质的现象是刹那生命啊，有相续相，精神现象也有相续相啊，但它不是物质啊。我们今天一般讲这个生灭，统统是物质现象啊，还没有讲到精神现象啊。那么菩萨不住生死啊，没有生死轮回 啊，为什么呢？他知道自性不生，一切法自性不生。观一切法因缘和合，一果不施，其余大悲啊。这是在仔细观察这一切法怎么来的，因缘和合啊，因缘和合它就生， 因缘散掉了它就灭。所以佛讲啊，一切法缘生，他不讲因生，讲缘生，这个很有道理。因，这个一切法的因是什么呢？当然，第一个因，决定不能少的，第一个因是自信。那第二个因呢？第二个因是妄动嘛。第三个因是分别，第四个因是执着。那么再一展开的话，这个都是我们抓到总纲领啊。要是细说的话，那佛经上讲的，任何一法的升起，无量因缘啊，因缘和合，这个幻象。它不是真的业果不是，这讲六道众生六道，在六道里面你为什么要来？你来到这个人间干什么？这个属于业果佛法里面讲，你过去造的善业，你来享福的；你过去造作的恶业了，那你今天来受苦的。那就这么回事情啊！所以佛说的好，人生愁业。你是来酬偿啊，你过去生中所造的业啊。另外一种人，他不是业报的，他修行的功夫到一定的程度不再受业报了这个业报了了所以说了生死出三界，三界就是六道轮回超越了阿罗汉以上的了他来不来世间？来，这众生有感，菩萨就有应他来干什么？他来教化众生这就像美国卫斯博士所讲的他们从深度催眠术里面得到的结论也做了几十年的实验，得到一个结论，说知道人不会死的，但是肉身有生有灭的，你的灵性不生不灭灵性是自己，肉身不是自己人在世间呢，不过就是取这么一个肉身在这个时空里面住一段时间。他也讲了你为什么会到这个时空来住一段时间呢？大概就是两个原因，一个是来做事的另外一种呢是来受报的，这个跟佛法讲的很接近的。那个来做事的 就是佛菩萨应化在世间，教化众生，帮助有缘的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这个苦是六道轮回通通苦啊！啊，这是现在外国相信的人越来越多了。啊，那么要了解这么一桩事情，啊，这个就是一果不是啊，它会有报应啊。菩萨呢，升起大悲心啊，我们反复了解这个事实真相啊，会升起忏悔心呐，断恶修善，修诸福德啊，菩萨是修诸福德。摄化众生不出涅槃啊，所以大乘菩萨了，不住生死，不住涅槃啊。那么他们证得这个果位啊，一般也称之为叫无住涅槃啊，无住涅槃就是生死涅槃都不住啊，哪个地方有感，它哪里就有应啊。其实话虽然是这么说啊，而实际呢，实际它同时啊，生死跟涅槃呢，它同时住啊。怎么说同时住呢？他这个化身呢，住生死除了化身之外，他还有法身，破一瓶无名呢，这一份法身，他有法身，法身常住涅槃啊。这就是我们平常讲啊，他神通现前，他可以分身的啊，变化化一个身去帮助众生，那个化身是有生灭的，有生灭就是有生死，不生死。它的本身呢，本身是化身，不生不灭，住涅槃，生死涅槃同时都住啊。这个是事实真相啊，我们不能不知道啊。啊，这个都是什么？随顺法性无著故啊！啊，什么人都能做到呢？破一瓶无明，正一份法身，他们做到了。啊，在十法界里面，四圣法界的菩萨还做不到啊！啊，声闻、缘觉菩萨，十法界里面的佛。那他们会不会到六道里来度众生呢？会。那没有见得化身的时候，他会退转呢、他要来到六道里面来很危险的、怕什么？怕他那个烦恼习气、又被勾引了起现行啊，就怕这桩事情啊。那怎么办呢？没问题，他也有感，化身菩萨就有应。对，这《金刚经》上讲得很清楚啊。世尊嘱咐大菩萨了，要特别照顾小菩萨。啊，从什么地方照顾呢？就是小菩萨应化在六道，啊，修行。教化众生啊，有时候会迷失了，这大菩萨要照顾他们，这护念诸菩萨了 啊，这《般若经》上讲的很清楚啊。啊，那些这个十法界里面的菩萨也是众生呐、啊，众生有感呐、啊，一真法界的诸佛菩萨，他回应呐、啊，感应大乔啊。啊，这个是当然之理。所以我们的修行如何能得到保证不退转啊？至少要超越六道轮回啊，证到阿罗汉果啊。虽有退，他有化身菩萨常常护念他，常常照顾他。哎，看到又退了，赶快就拉他一把啊！所以他修行就有了保障了。不像我们呢，我们在六道里头啊，没保障啊。这个没保障，不是佛菩萨不慈悲呀，佛菩萨很慈悲呀。我们的业障习气太重啊，不接受佛菩萨的帮助，那就无可奈何。啊，就从前李老师常说的了，还要受常界轮回之苦啊！佛教导你不相信吗？不接受吗？对他怀疑吗？啊，在这种状况之下呢，实在是啊，是有一个办法，把我们的信心呢坚定住，那就是戒心啊。我们读经理解的部分呢，要把它做到啊，这个样子，戒帮助行，行又帮助戒啊。更深的道理，我们现在还看不出来的。但是我们有行的功夫啊，再去读啊，再去听，哎，以前没发现的、听不懂的部分，现在听懂了，现在明白了。从初发心到如来地，就是戒帮助行，行帮助戒，相辅相成啊。其实这个戒行就是当家大师早年教我的，看得破是戒，放得下是行啊。看破帮助放下了，放下帮助看破，这个看破放下相辅相成的，能不退转啊。所以解门天天要读诵，天天要学习啊。行门天天要放下，身心世界丝毫不能够沾染呢、啊。有这个身体在行我们与生活所需啊，记住可以有使用权，不可以有所有权啊。你要有所有权呢，你就出不了轮回，彻底放下啊！修诸福德，摄化众生啊！修诸福德不是为自己啊，诸是多啊，啊，是为了帮助众生的，不是自己享受啊！啊，所以诸位要知道。 在古时候，这个寺院丛林啊，都是以皇宫的这个风格来建筑，而且庄严道场啊，供养佛菩萨的。为什么呢？吸引大众，大众看到这个庄严道场，生欢喜心啊，他就来了，进来了。啊，是摄化众生的手段呢、啊。那么，出家人所住的地方呢？寮房，寮房很简陋啊。啊，尤其出家人睡觉的地方，广单呢、啊，广单叫通铺啊。啊，我在早年啊，初学佛的时候没出家，在台湾呢参观几个道场。那都是日据时代建的啊，这个道场有日本人的这个风味啊，我看了很欢喜啊，大殿很庄严，出家人居住的地方多大呢？是不错，一个人一个房间啊，那一个房间呢？是我们一般人无法想象的啊！日本人睡觉睡榻榻米啊，他那个房间就一张半榻榻米啊，我是非常欣赏一张半，那一张榻榻米是他睡觉的地方，那个半张榻榻米、是他放他的衣服杂物书籍啊，疗房呢？疗房那个走廊啊，它走廊上一边是长廊，长廊的一边呢是疗房啊，一个人一间，那个纸门一拉开进去，互相不打搅啊，我看到我觉得我非常欣赏。他那一点点大的地方，除了自己应用东西之外，一无所有。啊，在那个时候，没有现在这么进步啊！啊，洗脸的时候还是用洗脸盆，每个人的洗脸盆、鞋子放在床底下，干干净净、整整齐齐。这一个寺庙里面住众大概有五六十个人啊，我很欣赏还是过什么呢？过最简单的生活这个如法在我们中国传统诸位想到寺院里面住持称为方丈为什么方丈呢？他住的那个房间就是一丈间房啊，一丈间房呢，诸位就知道啊，啊，就是十乘十啊，啊，我们今天讲就是100个平方尺。
啊，从前那个吃是中国吃啊，不是米啊，中国吃啊，啊，100个平方尺，比英尺稍微大一点，啊，那是寺院里头的领导人，啊，清教司所住的那个房间是最大的，最大的。不超过100个平方尺，那么其他的像监院、像当家司啊、啊首座啊、维诺啊，这是这个纲领执事啊，他们也都是一个人一个疗房啊，比方丈小一点的啊，这个是由此可知啊。大殿殿堂是供佛啊，是讲堂啊，是讲经的场所，是共修的场所，不是个人享受的啊。出家众的时候天天要洒扫啊，要清洁这个场所，没有雇工人的清洁洒扫修复啊，在里面临众念佛讲经说法，戒律经验做出榜样给一般信徒看，修德啊，这修复修德真的是摄化众生啊，随身发心，发心是无所有啊，那就是《般若经》上所讲的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啊。你们就想那心多清净啊，菩提心上真诚清净平等真觉慈悲，他做到了佛弟子，不论是在家出家，明白这个道理啊，无论从事哪个行业，都是菩萨道啊。大家看看《华严经》幕后53参，那个53个佛，53位化身菩萨。啊，也是53位诸佛如来，他们的身份，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啊，告诉你，啊，修行，这个开悟，正果成佛，不分在家出家，不分哪一个行业，任何行业都能成。啊，就以你这个行业去摄化众生啊，不一定是寺庙啊，啊，寺院庵堂呢，在过去它是以住持正法为目的，弘化了那个范围就太大了啊，家庭是弘化道场，公司行号是弘化道场啊，任何一个行业全都是这个摄化众生的场所啊，无有一定的法啊，这个才能够广摄一切众生啊，只要你懂得这个道理，你能够落实，是任何一个行业都是啊。这个我们在53参里面看到的啊。啊，尤其是华严讲到究竟圆满，离世无碍，世世无碍啊。
啊，那么我们就来问了，我们开一个这个餐馆酒家可不可以呢？啊，天天杀生行不行呢？行。甘露火王就是干这个行业的啊，每天杀那些众生，他全都把他超度了。这个很了不起了 啊！天天给他说法了，天天给他修筑功德，给他回向啊！啊，让他超生呐！啊，那我们凡夫没有这个本事干这个行业，造罪业啊！化身菩萨干这事是普度众生的。怎么会一样呢？不一样啊！化身菩萨度这一类的众生啊，就是喜欢吃喝的这类众生，哎，他有办法啊，这好吃的东西让你吃，会把你吃腻，腻到最后就不想吃。就是他有本事会叫你回头啊，我们凡夫没有这个本事啊，啊，所以他的时候那个吃众生的人得度了，被吃的众生也得度了，那叫菩萨啊，真的是世事无碍啊。为顺戒顺境，我们在前面读过的啊，就是说像这个来楞严里面所讲的，若能转无则通如来啊，那些化身菩萨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智慧，有这种德行，逆境他能转成顺境，恶缘它能转成善缘啊，在我们凡夫看，哎呀，他造恶业杀生呐 啊，我们不知道他在那度众生啊，杀了一些众生，要让他自己知道，过去受生中他造的这个恶业，今天他必须要受这个报。啊，受这个报当中觉悟了，啊，甘心情愿，没有成慧，没有报复，他就解脱了。啊，所以法称之为妙法了，啊，就妙在此地。二点，能止方便。为惭愧悔过，能止一切恶法，不令增长，以随身法性立住果故啊，人要没有惭愧心呢，那就肯定堕落了啊。我们平常讲人不支持，惭愧是支持啊！啊，人要没有支持，不知道惭愧，跟佛就没有缘了。佛度有缘人啊，他还有惭愧。什么叫惭愧？造了恶业，受自己良心责备，这叫惭啊。换一句话说，这人还有良心，良心还没死啊。虽然造恶业啊，造过之后。 他心里也知道这个错误啊，也会一阵子难过啊，但是他烦恼习气很重，那一阵子完了之后他还是继续造业。那个没有惭愧心的人，造作极重的恶业，他不知道他的是错误，啊，愧是外界的批评，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舆论，啊，有人不敢做坏事。怕舆论的批评啊，责备，无愧的说，人家批评随他去，我还照干我的啊，这就没有愧，无愧呀。啊，我们换句话说，惭愧没有了，我们讲无耻到基础。这个是没救的了，这个没救是这一生的，遇到佛也没办法，佛不能帮助他。好，现在时间到了，我们休息一下。